他妇女原因我们不知此事，连那被快酒肉也是极门三峡所为，无故登门吃了一顿，还不知道何人暗中捉弄，快要吃完方氏醒悟，又听出我们不曾同谋，诬告而屈于礼部河，更防人说他妇女偷嘴吃，公然相见也难为情。只得照着乃父所说，先打算假装敌人，故意引我追他。 就便试试平日所闻如意所心轮的威力。等我追到林中，对面之后，忽又面软起来，只两三照面便即停手，说明来意，向我道绕致歉，一面取出他家特制的夜行灯，朝衙那面闪了两闪，跟着便说：“他父亲觉着极门三峡有话不妨名言，他又不是不通情理的人，莫非活了八九十岁连善恶都分不清，何必这样？
恶作剧丢他的人，此事绝不甘休。因此，还令三位小公孙林玉南拿了他的铁手令去往张家，喊那两个小贼明日一早去往新集悦来殿中与他相见。他这铁手令昔年在江湖上比圣旨还要厉害，所到之处，绿林中人谁也不敢违背，已有十多年不曾用过，准备将他两个好友之子喊去，不令加入贼党。
助纣为虐，表示他与张家之事无关，然后指明与极门三峡约其相见，一分高下。因你是极门三峡好友，并有同门之意，算计三峡隐在一旁，想和你先斗一斗，好将对头引出。我夫妻如真一点不知，人又极好，便可作罢。他那灯筒便是信号，看你神气，必还未于此老相见，我想留他一谈。他说有事。 坚持要走，我又留他不住。不是我说，这位赖师兄太淘气了。此举虽是好意，此恶多年盛名，按照敬老之礼，也绝做得大过。据他说，极门三峡至少也有一两人时，前时后跟定他们。我方才虽传授望子的锁心轮，表面大意，实则早料今夜有事，随时都在留神查看。所以，此女刚一出动。 我便警觉，人家来了多时，事前一点不知，我总算未料多少还看出一点动静。你们和万山夫妇全副心神注定下面，莫非一点影子也未看出来吗？江飞闻言忽然笑道：“你说这位老先生就是昔年所闻那位，先叫小神偷赛葛英，后又号称无形叟的那位林老英雄林搜吗？方才我和他隔崖发话。”
彼此都有一点敌意，万山夫妇和望子君在上面，非但句句听出，衙那面的敌人也必看见，不知怎会一言不发。先还奇怪，照此说来，莫要赖师兄他们已到上面，将他三人止住不成？万方也觉崖顶上面静得可疑，闻言立备提醒，笑说：“你料得对，我们快走，分路上去。”我由林中走出。 便留神这面，并未见人。也许这位赖里头师兄还没有走呢。二人边说边往上跑，到顶一看，望子好似被人点了穴道，立在树下呆如木鸡。做出往前跑走之势，木偶一样不能言动，脸上带着气愤之容。万山夫妇正在旁边低声劝慰，见二人赶上，方转笑容迎面走来。二人先以对头所为。
即听万山夫妇一说经过，不禁好笑，忙将望子解开，重谈前事。原来二人还未追敌以前，赖和尚便在万山脚底贴着威牙连打手势，不令开口。后来二人相继追下，望子胆大好胜，又要跟去。小哑巴突然出现，将其拦住。望子也是一时疏忽，因为见过一照面便误认敌人。 万山夫妇又因赖和尚玄身威牙之上和他说话，没有看见望子上来不问青红皂白举拳就打，被对方连跌两跤，始终没有想到此事失职至交极门三峡，一时情急，刚将初学会的三折钩连枪取出，左手还发了两粒钢丸。万山夫妇也自警觉，先因赖和尚说这娃儿胆子大。 必须叫他多少吃点苦头，稍微磨练，免得临敌冒失。这是为好，借他下次。
你不要管。万山中恐望子吃亏，是忍不住刚喊的一声，赖和尚便发怒纵上，说了几句，吩咐不问何事不许开口，说完便往崖下纵去。同时望子也被小哑巴点倒，并将兵刃暗器取下，叫与万山打了两个手势，以自将万二人回来自会解开，跟踪纵落。刚到下面，一个瘦长驼背的短衣老人突在侧面崖下出现，正朝江飞发话，不知何故忽又回身，朝相隔十来丈的树林中赶去。骑行如飞，轻功之好从所少见。跟着便见赖和尚在他身后出现，相继追去，这才看出先是小哑巴，不知用什方法引逗。等他回身一追，赖和尚又追在他的身后，于是高矮三人和走马灯一般此隐彼现，在前面树林中追逐了两圈，忽然一同失踪。因那树林虽稀，叶多黄落，但这三人身法都快，相隔又远，只见两三条人影闪了几闪，便不知去向。将万二人因林氏妇女各走一面，图像不同，还想追去，万山忙说，赖老前辈行时有话，请二位师叔不要追赶，并说林氏妇女均是好人，休看开他玩笑，结果必能言归于好，再如相见便是朋友。此老人最热心义气，朋友又多，平日留有极深交情，此举非但保全一个成名多年的艺人骑士，并还免去许多枝节，益处甚多。不过此老天性奇特，软硬不吃，非此不可。将万二人闻言只得罢了，随向望子劝勉了几句，时已半夜，又坐了一会，无事动静，便各回洞安卧。十六，洪水爆发，大家忙累了一两天，头一夜又多失眠，石洞幽静，睡得甚香。到了天明将近，望子心中有事，老想多练一点功夫，昨夜被小哑巴制住，先颇愤恨，后惊将万二人解释，知是有心成全，加以警戒，免得以后堂弟当车，冒失出手，惹出杀身之祸。对方又是师门至交，虽然不再怀恨，向上之心更切，利益想将那对锁心轮学会。洞中光景昏黑，不知早晚，唯恐睡迟，又想初次求师长传授，理应勤解，如等人家寒起，非但失礼，也太懒惰。睡了些时，梦中惊醒，侧耳一听，洞外松涛四起，水声如雷，空洞回音，比起昨夜睡前是更雄烈。洞内却是静悄悄，黑沉沉的，人都高卧未醒。望子睡在外洞，那盏油灯已早熄灭，洞口一带已有白色光影透进，心已天亮，以为众人连惊劳倦，昨夜睡得大迟，还未起身，意欲轻悄悄起来，先将火升起，把水烧开，再看天色形势。沿往洞口一看，疏星盈盈，残月上挂天边，天还未亮，知起太早，月恐惊动众人。好在昨日已在洞旁一块五六尺方圆的崖石之上，建有一座行灶，锅炉现成，上有大棚藤蔓遮蔽，用完之后也未取尽，泉水更是现成，意欲先把热水烧开，把昨夜吃剩的馍饭蒸好再说别的。刚往外走，忽听身后有人低语道，你已两夜不曾睡好，怎不多睡一会。这瀑布的声音好像比昨夜大得多，本来后洞那两间石室都能避音，睡时听去只略微有点水声，没想到这样吵人。二位师叔后半夜里还在谈天，想必刚睡不久，最好放轻一点，不要惊动他们。望子见是亡妻轻脚轻手悄悄掩来，知其人最能干聪明，公公丈夫都看中他，与别家媳妇不同，人也豪爽大方，平日承他热心爱护，帮忙甚多，低声答了两句，便同走到外面。客底黑暗，生火之处偏在洞旁脚底，相隔虽只六七尺，并无路径，一面绝壑，一面苍苔削壁，无可攀援，上下均要纵越，头上还有大丛藤蔓，玄松倒挂遮蔽，
地基隐秘，由上望下却看不出。王七昨日见那地方虽好，形势奇险，望子胆子又大，万一黑暗之中失足滑坠，命都不保。特运巧思，利用那片平崖上面的锐角，先用寸许粗细山藤结成一条八尺来长、两尺多宽的索桥，中间再用几坚韧的细藤编成密网，两头绷紧，成一斜坡兜在下面。再将绑臂粗细的树枝，同样用细藤绳索扎成一排作为跳板，上面还扎上许多草花。崖是前倾，又有一段往外突出，由上往下却看不出，不用时还可去走。即便是脚也被藤网兜住，心思极巧，做工也极坚实。桥在动作，瀑布偏在洞右转角之上，隔开好几丈，又有崖角挡住，暗影中看去，只见一条笔直的水柱一插到底，轰轰发发之声震得山摇的动，甚是惊人。当时只觉水势比昨日雨后还要浩大，因只见到一小半，二人均忙着做事，不曾理会。到了下面，正在生火，隔夜水已打好，无需往取。正谈起昨日所遇的奇事，先是望子偶一低头，瞥见下面白影闪动，定睛一看，壑底的水叶已涨上，又同不知厉害，仗着会点水性，还在笑说：“这场儿下的真大，大嫂昨日白忙了好些时，连手也被山藤刺破，早知下面的水会涨上来，这两条悬桥，我会水性，便不做也不相干了。”王七以前曾和丈夫往玉泉崖采药，去过几次，看出那壑又阔又深，由上望下只是水汽蒸腾，常年雾影明蒙，一眼望不到底。两头虽不甚长，通体像个十来丈大小长方形的天井，形势险恶已极。便昨日来此，借着夕阳斜照俯视下面，也是暗沉沉的，不知多深，更看不见丝毫水光。怎会一夜功夫水涨这高？虽然离开脚底崖时还有丈许，照此掌法，不消多时便可平岸。非但全洞被水灌进，再要往上漫出，附近大片田野也非淹没不可。听说山口一带地势彼此较低，自己身家也极可虑，心方一惊。忽听上面洞口万山低声疾呼说：“浇水发了，你们怎还不知厉害？”看这形势，山洪必已大发。虽然你们脚底有两处大缺口，水还不会淹上岸来，我想山口田野必已成了一片汪洋。爹爹不知防盗没有？一句话把二人提醒，忙起抢了行灶赶上。天已亮透，江万二人也早惊醒走出，一问经过，料知水灾就要发生，又要伤害许多生命财产，正在相对筹集。万山说：“小侄生长山中，这二十多年来共发生两次洪水，听说也是由玉泉崖开头发难，所以我家地势建得较高，便山口那些人家每次建房以前均经我爹苦口劝告，虽然往来不便，也都移向高处。这年春雨连绵，我父子唯恐发水，特意备了酒食，约请全村的人开了两条河沟，以防万一泄水之用。他们平日都喜听天安命，见那十几天都是小雨，还笑我父子胆小多虑，只为平日情面人缘，又请他们吃酒吃肉，不好意思不来。我父子全家五人始终领头当先，连生意都不做，还贴了许多酒肉粮食，闹得那些说闲话的人都不好意思争先下手。刚刚开好不满两日，天也有了情意，所开河沟休说照我父子心意，把大海变成大利，避过水灾，两岸还可添出200亩良田作为公产，耕种所得到了年终按人力多少平均分配的活没有影子。忙了三数日，还是两条烂泥沟，连一寸水都没有。天道有了情意，哪知刚吃完了午饭，几个刻薄嘴正说便宜话，笑我父子吃力不讨好，又贴力气又贴钱开这两条死水沟毫无用处。忽听水响，那来是真快，不到半个时辰，狂流便自涌到，比第一次发水更凶，死水沟立时成了大河，
并还冲开一条水道，引上流水路被洪水冲开。至今无论多么天干水旱，都有两三尺深的水足够人用。才知我父子看得远，感激非常。